谢谢主怜悯我们，把你的话语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愿上帝的灵运行，叫我们的心被打开，能够明白，能够相信，能够遵行，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怜悯我们，保守还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渴慕话语的心智，也叫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饱足。愿你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智慧，加给我们盼望。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二章啊，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可能先读到34节啊，因为我们查完经还要开个会，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年度的盛会啊，我们一年只开一次的会，都要选到9点钟以后。所以就会开得比较快一点啊。好，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啊。第十二章一开始，耶稣讲了一个比喻，1到12节。可是这个比喻应该是回应第11章27到33节。11章，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三种人加在一起，应该就是当时犹太人在宗教上有一个 Sanhedrin， 有一个委员会，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们看到耶稣，他们挑战耶稣的是权柄，因为耶稣说很多话，耶稣做很多事，有很多的人回应，这个对他们来讲，他们要怎么样面对，有一个根本的方式，我们讲就是从根来解决问题，就是他没有合法合理的权柄做或说这些事。那么耶稣他们的问题是，你凭什么？你哪里来的权柄敢这样做，敢这样说？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耶稣就用另外一个问题去问他们，让他们来回答，也借着他们的回答回应他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在29节，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30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天上跟人间有什么区别？其实，耶稣会举施洗约翰为例子，很简单，就是你承不承认施洗约翰是上帝差来的先知？先知就是从天上来的，因为他的话语，他的权柄，让先知做的、说的，是可以代表上帝。所以32节，若说从人间来，他们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为约翰为先知。但是这件事情就停在这里。于是耶稣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换句话说，一个权柄从地上来，从天上来的前提是，你承不承认这个人是上帝差来的先知？至少从施洗约翰的例子，十二章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圣经啊，常常在翻译的时候，中文非常巧妙啊。中文有一个字叫‘就’，对不对？”其实我们用的非常习惯，但是这个字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这个连接词通常都有因果的关系。如果你用英文的话，英文没有这个字，英文就是 and， 然后 then， 因此然后，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可见的这个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比喻是在回答权柄，他前面没有说我是仗着什么权柄，可是他有说，那你们觉得施洗约翰是凭什么？十二章他的比喻说完，我想这个答案就呼之欲出。为什么？第十二节，十二章，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有什么好说？那当然，这个比喻里面，是一个，其实听起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葡萄园，如果葡萄园是指的以色列民，那这里面他把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啊，园户。第二节，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所以这里面有那个葡萄园的主人，有葡萄园的园户，就是租户，然后有园主，就是主人打发的仆人去葡萄园的园户那里收约定好的果子，就是租金的一部分。第三节开始，第四节，第五节，他连续打发了好几批的仆人要去收这个葡萄园的果子，结果通通要么被打，最后就被杀。第六节，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好，现在多了一个别人，而且这个结局暗示了所有前面的园户都要被除灭。那前面如果他是回应前面这个权柄的挑战，我们刚刚讲前面有祭司长、文士、长老，我想如果我们要试着用前面来解释这个比喻，他们最有可能就是那些把原主差来的仆人打了、杀了，最后把儿子也杀了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他们交不出原主要的果子，所以就把他们这些仆人跟这个儿子杀了。我想他的爱子应该很容易理解，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最后被他们杀了，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这个比喻除了回应前面的话，那么 他差了好多次的仆人，对吗？就是在儿子来之前有仆人，对不对？那么仆人是谁？至少包含施洗约翰，对吧？那么施洗约翰这个大家以为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差来的仆人，他们照样把他杀了。那么神的爱子来了，结局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跟权柄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管你是谁，我都会把他除灭。好了，从第十节开始，这个比喻最后耶稣基督自己做的结论，他引的是一段圣经，在诗篇118篇，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是盖房子的，所砌的石头，那些石头，那个石头会是谁？连接前面当然是指的那个爱子，对吗？这个爱子被砌，被谁砌？就是被这些园户所砌。被园户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石。房角石是什么意思？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它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盖房子的那个基础，要盖在磐石上，不会动摇的那个磐石。但是很多地方不一定有磐石，所以会找一块类似磐石的放在他们所挖的地的最下面，然后在那个所谓的房角石上盖房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基础。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另外一个意思呢，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是一个蛮有趣的意思。各位看过在欧洲教会的建筑，或者是在中国传统的庭园，都有拱桥，有没有？你们知道拱桥是不用水泥的，它怎么盖起来？你们看过没有？我看过，我在威尼斯看过。你知道一个拱桥，它为什么是拱的？当然是算好的，它下面有一只船或者好几艘船搭鹰架，就是用竹子搭的架子做成一个弧形在船上，然后一块一块搭在这个弧形船上架子的，把石头通通放上去，这个时候架子还在哦，但是它搭是两边往中间搭，最后一块石头把两边的石头一卡上去，它那个架子船就撤掉了，它就自然什么，因为力学的关系，它就刚好把那个桥就它的力气就顶起来了。有人说那个最后的一块石头也叫房角石如果你们去欧洲的大的教堂基本上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你看到它是拱形没有方形的房角石，因为方形做不起来，对吧？你仔细的想，它要刚刚好是圆形。有人说是米开朗基罗想出来的，有人说是毕达哥拉斯，这个我不知道但是那个关键的那个，就是它承载关键的力量，让整个你要说做的东西能够做起来。那这里讲到盖的房子，匠人，如果房子要盖起来，需要有一个房角石。我觉得最后那个房角石就暗示这个房子最后的结果，它应该是靠这个拱，一个拱、两个拱、三个拱，它就可以把再重的房子、石头的房子都撑起来。好了， 如果耶稣是那一块房角石，匠人不要呢？匠人是谁？祭司长、文士、长老，对吗？就是前面那些所谓杀害或者是殴打仆人的原户，他们不要了，他们看不起，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的，在建造一个房子上面的需要，不需要这块房角石。那所谓的房子，在第十节、十一节，他并没有说这个房子是什么房子。但是如果你假设前面的问题是祭司长、文士、长老，所以他暗示了他们要盖一个什么房子，就是他们手中所把持的圣殿，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那么圣殿要建造那个关键的房角石，真正要让上帝跟人在这个殿里面能够相遇的，其实他们把它丢掉了，那个关键的房角石。十一节，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注意啊，这个经文是这样，第十节匠人弃掉，第十一节我们看为稀奇。同一块石头，有人觉得可以把它拿掉，但有人觉得这是一块非常稀奇宝贵的房角石。如果真的要建立神与人相见的圣殿，这是这个经文的暗示。这个经文的暗示，有人说第十节、十一节这个匠人可能是回应了第一节，因为那个园，葡萄园里面有一座楼，对吧？这个楼一般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储藏，一个功能就是守望，守望。不管是守望也好，储藏也好，一个楼绝对不是一个小楼。这个楼要盖起来，就好像第十节、十一节一个匠人所需要盖起来的一个房子。好了，既然已经盖好了，主做了这件事情，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是谁？我们至少包含前面第十二章这个比喻里面仆人，对吗？还有那个园主，对吗？换句话说，其实上帝所做的一个宝贵的工作，不见得所有的人都看为稀奇。我们信耶稣，我们传耶稣，我们顺服耶稣，不见得别人可以理解，甚至对我们嗤之以鼻。第十一节的最后，他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念这个字啊，在福音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每一次大概都是耶稣讲的。这个字，我觉得用现在的中文，它不只是念，是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这个经你们没有正确的理解吗？读他们当然读过，因为前面所谓文士是教律法的，他们怎么可能没有读过？可是他们居然没有把这个经文跟他们正在把持的这个圣殿的运行把它连起来，然后连在有一个被上帝差来的儿子，是他的爱子。那我觉得第十节、十一节耶稣也间接的解释了这个爱子一定会被除灭，但是被除灭的这个爱子其实是一个被上帝的仆人看为稀奇的一个上帝的爱子。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 所谓的权柄，看为稀奇。你看啊，第十一章三十二节，百姓众人都以约翰为先知，对吗？对吗？那你们想想看，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我们可能还包含谁？众人，对吗？换句话说，当时跟随耶稣很多人，他们觉得耶稣传的、讲的、做的都非常的稀奇，所以把两段经文连在一起。你猜猜看，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匠人、这些所谓的所谓的园户，他们听懂了没有？你看啊，十二节，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听了以后就想要捉拿他，就想要除掉他。他们听懂了没有？他们听懂了，而且他们愿意对号入座，而且他们愿意扮演那个园户把主人、把仆人通通除灭的那个角色。很奇特哦，一般如果我里面想的被人家揭露出来，我至少会什么，稍微遮掩一下，对吗？没有，他们就打开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上帝的话语，第十节、十一节，这个预言啊，越来越接近完全应验的时候了。所以耶稣基督前面被挑战，你仗着什么权柄？他举了施洗约翰为例子，施洗约翰是先知。那么至少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在这个比喻里面，施洗约翰有权柄被杀了，那么耶稣基督他是超过施洗约翰。为什么？施洗约翰是仆人里面的一个，爱子后来在仆人之后来了，照样被除灭。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用人会不会接受一个被众人以为从上帝来的人来判断他是不是从上帝来。这个当然不容易啊，但是如果圣经在福音书写的是对的，我觉得你怎么判断一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的？你要看这个权柄愿不愿意像施洗约翰、像这位爱子、像一而再、再而三的仆人，愿意受上帝的差遣来到这个园子，照上帝的旨意收果子，却被殴打杀害。没有人愿意从人间的角度，所以真正的权柄，从天上来的权柄，有一个特征，他愿意为了上帝的缘故承受这个人间来的苦、压力、试探，最后甚至伤害、除灭。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觉得你慢慢想啊，你慢慢想啊，我觉得基督教不可能是一个成为一个全世界主流的宗教，不可能，他也不需要，因为人性，主流的人性比较像匠人，对吗？主流的人性比较像祭司长、文士、长老，不会有人愿意做一个大家以为稀奇却要让自己受苦受害的事情。 这一条路啊走出来，你问我，我才觉得是真正基督教的路。当然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啊，我也没有鼓励你们到处去吃苦，但是不要被害怕吃苦这一条路影响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啊，否则的话你这个经文是没办法读。你倒过来，如果你问我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匠人弃掉的石头，对我来讲弃掉就是在十字架上把耶稣除掉，对吗？可是下面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做了，让这个被杀的成为头块石头，对我来讲头块石头被做成了，有力量了，关键了，基础的，或者是它是一个不可少的那一个关键的话，那这里讲到的做应该是指的复活，对吧？所以如果没有复活，没有上帝把耶稣做成复活的实际，耶稣怎么上十字架？非常非常难以想象，非常难以想象。所以有人就说，长老你的意思就是说啊，耶稣死是为了要复活？不是，他知道上帝手中有复活，让他不再畏惧上帝差遣他上十字架。没有复活，其实所有的受苦都是虚妄的，意义是没有的，对吗？为什么要受苦？好日子谁不会过啊？对吗？当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直接要想的就是那将来呢？啊，所以复活涉及到的事实上是反过来的一种力量，一种权柄，它会反映在你现在怎么面对苦难。你说你们基督教讲着讲着又到苦难来了，最近不是在打仗吗？你看啊，人家打的正是我们这里就分两派，有没有？我们这里也分两派，一派是说不该打，一派说什么该打。这个我很多年前就学会一件事情，他们那里的事不是我们能够讲的，因为你讲什么，你对受苦的人，你都很难很难有一个讲得清楚的可能。有人说这是仇恨，有人说这是历史，有人说这个那个啊，反正我是不敢讲，我是不敢讲。我只是知道，在受苦中的人，我们都要学习敬畏。因为受苦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啊，这个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力量啊。我们笑，我们嘲笑，我们批评，或者我们连续，这个都不容易。你真的碰到在受苦的人，他真正最大的艰难是什么？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你知道这耶稣进耶路撒冷啊，从刚刚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开始，第一炮打响的，面对的挑战是祭司长、文士、长老。然后耶稣回应，第十二章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这是第二批。换了一批啊！我告诉你，这个小组啊很有力量，他们是一组一组的来跟耶稣 好像在那边，这整个的经文啊，就圣经来讲，这是第二批人啊，第三批人，第十八节，撒都该人，就是掌握圣殿的祭司长，第四批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你看到没有？轮番上阵啊，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挑战耶稣基督。这个轮番上阵，这整个过程，如果照圣经自己的描绘啊，第二十八节十二章，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什么辩论，所以这整个局面，整个经文的场景就是一个辩论。但是这个辩论跟我们现在讲道理是不一样的啊！这个辩论我觉得翻译太软了，它原来的意思是争论啊，因为不管赢了输了都会要你的命，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啊，基督教我们要为我们所信的辩护。但最有力的辩护不是辩，你觉得你辩赢了你就没事了，他就信主了，是这样吗？不是。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以色列就在那里，对不对？我记得以色列有一个总统黑人，对不起，埃及有个总统黑人，当时就被刺杀了。哎呀，这个在那边啊，就是你会不停的看见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好，第二批人从十三节开始，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你看啊，法利赛人和西律党，法利赛人是民间的，等于反罗马的势力啊，民间反罗马的势力。就是要建国的，这样听懂了？这两个字在我们这里你应该很容易明白啊。就是第二个，西律党的人是什么？西律党的人是把持政府的，是有权力的，有政治权力的那一批人，因为西律王的人嘛。你告诉这两批人，法利赛人就是要把谁拿掉？把西律拿掉，因为他觉得西律是走狗，是谁的走狗？是罗马皇帝的走狗，反过来迫害我们自己人。这两批人怎么会走在一起啊？换句话说，这个被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主慢慢把它做成众人眼中看为稀奇的这位爱子，他不只威胁到了宗教信仰，他也直接威胁到了政治。哎，你知道啊，基督教对政治永远都是有威胁的。你不需要去讲政治，你就是威胁。啊，那你告诉我，耶稣有没有专门去讲政治？有没有？从来没有。耶稣有没有去讲罗马皇帝怎么样，西律王怎么样？有没有？没有。但是所有有权的人，不管是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的，都对他好像不把他除掉，他没有办法安心。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从哪里来？天上来。你知道从天上来对人间掌权的人来讲是什么意思？他如果真是从天上来，我们在地上都别干了，是不是这样？你怎么样让天上不来？把它拿掉。所以我不厌其烦的跟你们再讲哦，我们都出生于儒家的文化，但是我后来慢慢的发现，儒家其实是让整个从汉朝独尊儒术以来， 上千年的历史，从此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真正的上帝，儒家把它封起来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他把所有的权柄通通把它降到人间，祭天，他的重点不在天，重点在哪里？维护人间的既有的权势，是不是这样？你不要捣蛋，你不要让天捣蛋，你不要让人捣蛋，让我这个既有的所谓皇权受到威胁。天在想什么？关我什么事？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华人的文化里面没有真正的敬天，因为他从来不会告诉你天是谁，对吧？他从来不会规定一个敬天一定要有的方式，一定不可以有的方式，对吧？如果有，那都是人间的权柄告诉你的。很有意思啊，这个不是我的创建啊，这个是我觉得历史的研究慢慢慢慢把这个结论啊慢慢把它找出来。在汉朝以前春秋战国，每一个诸侯每一个王国都有一个很高层次的官员叫做巫，女巫的巫，巫术的巫，他是一个正式的官，而且是位置很高的官，大概等于现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巫要干什么？是皇帝聘的，是诸侯聘的，凡是国之大事他就变成他的国师。这个国师之所以做国师，不是他学贯古今啊，不是，而是他要把皇帝要询问他的难题，他是一个可以跟天沟通的人，所以他叫巫。当他知道那个答案的时候，他拿来告诉皇帝，所以他得到非常高的尊敬。但不是说他不读书，他没有学问，而是他的书他的学问所有都集中在他可以跟天保持一个沟通，他可以告诉你现在天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让地上的君王有所依循。你觉得这个重不重要？在圣经的传统，这就是先知，对吧？君王是什么？君王其实不能够把上帝的话从天上带下来，君王只能把已经带下来上帝的话，让他成为上帝在地上怎么样实践的一个权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旧约的三个权柄，先知、君王、祭司，它是互相的，讲的正面叫平衡，也互相牵制。但我觉得这个描绘都是人间的描绘，但我要告诉各位，你去看旧约的历史，你知道君王案例的时候，谁可以案例君王？祭司，祭司是体制内的。但是如果你们读旧约，你会发现先知会被神差派去案例一个君王，他是体制外的。先知你平常找不到他的，你告诉我体制内跟体制外能够等量齐观的权柄，哪一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体制内永远是强势。 你们注意，我今天跟你讲不是跟你讲政治啊，我是要跟你讲关键的时刻。你看先知一出来就有一个新的局面，把一个旧的局面全部把它调整过来，照上帝的心意。那先知怎么会有这个权柄啊？就回到这里的经文啊。所以我觉得有人排斥教会，因为觉得它是体制。弟兄姐妹，我同意教会是某种体制，但是我们的体制已经很阳春了，但是它还是体制。那你真没有看过什么叫体制教会。我去过一个美国的长老会，他的会，他的那个，他的弟兄姐妹人数不多，大概不到200人。但是我告诉你，他教会的规章啊，3000多条，因为他累积了300年。嗯，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你先要把这个规章通通要搞清楚啊，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动啊。对还是错我没有资格讲啊，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们都在某一个体制里面，可是我们都要有一个警觉。这个警觉就是真正愿意为上帝的话语使用，甚至为了耶稣说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的，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来了。只有这样子被上帝使用的权柄，它有的时候可以发生一个极大的能力。好，下面13节，西律党的人和法利赛的人合起来，这两批人都是要在地上解决天上的问题，懂了吗？所以他们对先知很害怕，但是他们又不敢直接面对先知，因为你开始，如果你是政府的掌权的人，你当然在乎地上的事情，所以到耶稣那里要用他的话陷害他。他陷害的方式，14节，他们来了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些都是什么？真话假话？你觉得他们是真话假话？我告诉你，半真半假。为什么呢？因为要陷害他的话，对吧？那他们讲的话有没有道理呢？一个真正从上帝来的人，他的话不可以看人，要看神，对还是错？对还是错？当然是对的。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情。你哪怕对上帝的话语100%，但是你不可能100%，即便你是100%，你还是有人情。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不看人的外貌，意思就是说 impartial。 impartial 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张三来是这样，李四来也是这样，王五来还是这样，我该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可是他下面的意思就来了啊，先让他知道你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都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要陷害他？这个太奇怪了。好了，不管了。下面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哦，这个要命。为什么呢？你猜猜看，西律党的人喜不喜欢纳很多的税给罗马皇帝？不喜欢，对吗？但是他们喜不喜欢西律王治下的老百姓给他多纳税？喜不喜欢？当然喜欢。那么税越多，实力越强，他管辖老百姓的力量就越大。那你告诉我，如果你是法利赛人，你本来就想把这个政府拿掉了， 你希不希望缴税啊？你不希望缴税，所以这个是要钱跟不要钱的人跟就绑在一起了。他们最后就要问耶稣，那第一个是人间该不该有税。我自己的判断，西律党跟法利赛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的意见是冲突的，所以才能陷害。因为你往右边就被这边的人宰掉，你往左边就被那边的人把你宰掉，是不是这样？你左右为难，这个才叫陷害。他陷害的主题是很重要啊，要不要纳税，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呢，第15节，该不该纳税，我们该不该纳税，跟要不要纳税，这是两个问题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你们要纳税可以，但是我可以不要纳税还是要纳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我要告诉各位，当时啊，在犹太这块地，我们先把加利利分开啊，在加利利以外的犹太这块地是要纳税的，但是加利利是不要纳税的。这里的税是指的人头税 poll tax。 人头税为什么上面要下面不要，这个涉及到 你自己税收的规划啊，跟你税收的多少。那么这里因为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属于犹太境内，犹太境内的西律王跟北边加利利的另外一个西律王，他们条件不一样，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都不交税，那我们要不要交税啊？那到底该不该交税啊？先讲这个问题。所以交不交税事实上是一个经济财政的议题，是一个伦理的议题，可是它涉及到如果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如果耶稣像施洗约翰是先知，如果他是那个爱子，是那个头块的房角石，那他应该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当如何行。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基督教，如果你要讲基督教讲圣经，你当然要告诉我们在地上怎么做，你不要老是讲道理，不要老是讲圣经，你要告诉我圣经讲完了，道理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做啊？你记得啊，台湾在早期有一批人在所谓的旗山，有没有？高雄县旗山的山上有一批人，他是不当兵的，他们住在一个山上自给自足，他们是说他们是基督教，那个时候跟政府就直接冲突起来，他就坚持不当兵，你抓他关他他不当兵，后来政府让步了，他说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个就有的说了，对吧？啊，但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好，第15节，我们如果纳税是应该的，但我们要不要纳税？耶稣知道他们的什么假意，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很多议题啊是真真假假，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看电影啊？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信主啊，那个时候你去看电影会有人讲话。我记得啊，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崇拜，我穿球鞋，你们现在谁不穿球鞋啊？我穿球鞋被长老带到旁边好好的给我上了课，他说主日哎，怎么可以穿球鞋呢？我主日我也在门口啊，你们穿球鞋的来跟我报道啊，真的。然后呢，姐妹主日如果不穿裙子就被长老娘带到旁边去，我讲的是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对还是不对？重点在我们回到这个试探本身，它的核心在哪里？十六节，他们问要不要纳税，对不对？耶稣说：“你们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个像和这个号，像就是上面银钱上面的那个啊，所谓 likeness， 就是一定有个头像啊。那个头像是看是谁。第二个，这个号，号是什么呢？你记得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插了一块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写的犹太人的王，那个叫号，或者我们叫做啊，刻在钱币上的都有字，对不对？那一行字在当时那个银钱，缴税的银钱上面刻的字，是指的该撒是神的儿子，这样听懂了吗？好，他就说：“那你们说这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这没有争议啊。不管你信主不信主，耶稣说该撒的原文没有误啊，该撒的当归给，原文是还给该撒。然后中间有个字叫 and。然后神的当还给神，他们就很稀奇。这里的稀奇就扣住了第十一节的稀奇，什么意思呢？以前我读这个经文叫正教要分离还是合起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经文，这节经文可以扯到你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啊！赞成的就说这节经文支持正教合一，反对的说这一节圣经就反对正教合一，反正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经文啊。我们回到根本啊，这一节经文你们读啊，你们读下来，你觉得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指的该撒的要给该撒，那上帝的要不要给上帝？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换句话说，给了上帝的还要给谁？还要给该撒，给了该撒的也要给上帝，义务是两头的，同时的，这样你可以接受吗？这个经文你不能说哦，今天我只给上帝我就不要该撒，这节经文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能够想吗？好，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有一种我们没有的智慧，这是天上来的啊。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该撒的归给该撒。那么前面这个银钱是谁的？那个头跟像是谁？是该撒。所以这个税给谁？该撒。那下面一个难了，那上帝的呢？上帝的也要给上帝，那上帝的在哪里？哎呀，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事情。上帝的在哪里？创世纪第一章啊，起初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对吗？在七十四一本，形象那个字就是这里的像。你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知道上帝的是什么？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所以该撒要税，上帝要谁？要人。你觉得能不能同时存在？该不该同时存在？如果中间有一个 and，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思维啊！这个完整的思维就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信仰排斥政治，不要因为政治抵抗信仰。它两样东西可以在上帝的眼中同时成为上帝使用的，关键是 如果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那我们这个有上帝形象的就要乖乖的给谁？还给上帝。我不知道当时他们听的人是不是这样听，但我要告诉各位，我读这个圣经我是这样读的，也跟我现在的经验是吻合的，吻合的。我觉得上帝不在乎税多税少，所以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没有上帝的形象，你就要想下面一个事情，上帝的就还给上帝，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啊！现在选举要到了啊，你们不要来问长老要投给谁啊，拜托啊，也不要问我支持谁啊。我记得我以前选战很激烈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选举的前一天都会有这个其他的长老打电话给我，他都是很好的长老，他就说你想好了没？我说什么东西啊？明天啊。我说明天怎么样嘛？他说你投谁？我说你这个事情都要管啊。他说我们要关心地上的事情，不能让恶人当道。我说谁是恶人？他说你比我清楚谁是恶人。我说我不清楚啊。你看我都后来就他来了一两次，后来我就不愿意再跟他讲这个事情，他就不再理我了啊。好，这是第二批人上帝的耶稣基督回应他们的方式啊。我觉得不只是回应他们，而是让我们学到一些关键的事情。这两个冲突的权柄，法利赛人和西律，你觉得上帝耶稣基督这样的回答有没有做到不看人的外貌？我以前想到人的外貌，我就会想到别的，想到所有的人。但是回到这个经文，我就说耶稣太有意思了，他就直接把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两个人都摆平了，是不是这样？一个想要税嘛，对不对？一个呢要把自己给上帝嘛，啊，你两个都要准备好啊，两个都要准备好。然后18节到27节，这里提到了撒都该人在圣殿里面，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没有复活。你很难想象祭司长和大祭司是不相信复活的事，但法利赛人相信，文士有相信有不相信。所以即便是地上的权柄，他们彼此在信仰上是不完全相合的。好，法利赛人不赞成复活，不相信复活啊，因为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19节到23节，这是一个旧约在生命记一个实际的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他举的例子，当然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啊。他的例子，他不相信复活，是因为复活将来摆不平婚姻的问题啊，因为按照律法就是老大娶了大嫂，结果大嫂没有生孩子，老大走了，那么二哥就要娶大嫂，结果二哥跟大嫂结了婚，二哥又死了，还是没有孩子。这个他们家厉害，连续7个儿子都被这个大嫂摆平了，还是没有儿子。这个在我们华人的社会，这不得了的事情啊，应该也不会发生，对吧？大概到了中间就会处理掉了。可是问题在为什么没有复活？如果这个律法是确定的，就是我们叫赎序，就是小叔娶嫂子，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但是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第23节，这个撒都该人他的 他的想法的根本在，他说如果这个是确定的，那么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啊？哪一个的？你告诉我，旧约的律法，你一次男女只能有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对不对？你不能有第二个，对不对？那到了复活的时候，糟糕，他会有七个。所以他说不可能有复活，因为如果有复活的话，到复活的时候就要决定七个里面哪一个，决定了哪一个还要什么嫁给他，你听懂了啊？否则的话这怎么弄啊？啊，这是他们的理论啊，他们的讲法其实在某一个程度上听起来是没有错的啊。好，到了，所以啊，他其实整个思路的根本在于他对将来的假设，就是复活的时候会碰到一个没有人可以解决的困难，而这个困难是现在在地上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七个，也有三个的，也有两个的，也有，对吧？到时候不得了，天上光家事法庭就开不完了。可是二十四节开始，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耶稣很少讲错了。接着在第二十七节他说你们是大错，他说你们的错或者是你们的大错有两个方面。第二十四节，因为不明白圣经，这是第一个错。第二个，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有人说关键就在这两个部分，但是这两句话，因为不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中间又有一个 and。 有人说这是两件事情，他们既不明白话，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有人说这是一句话的两面，换句话说，当你不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上帝在圣经的话语里面要释放或运行的能力有多大。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啊，两个都有可能，但是重点在现在的主题是复活。所以耶稣讨论这个问题啊，第二十五节一上来，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这里的人原文是他们是谁？他们就是你们前面说的什么？因为在二十三节，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什么？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二十五节耶稣说他们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这非常难懂啊！我也觉得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是很清楚到底他在讲什么啊。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撒都盖人讨论这个问题，先确定复活的时候那个 scenario 是什么，就复活的时候那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撒都盖人觉得将来复活的时候会面临一个窘境无解，耶稣说将来复活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跟你现在想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他觉得将来七个要决定哪一个才是他的丈夫，这个是无解，但是耶稣说那个时候没有嫁跟娶的问题，没有决定谁是谁的太太谁是谁的妻子的问题，这个很不一样啊。要解决现在的难题，你没有将来的那个，你是很多事情是无解的，你觉得呢？用现在解决现在，这是一种聪明，用过去解决现在，这是一种智慧。 用将来来解决现在，这是一种启示，对吧？你告诉我，如果你不知道将来不娶不嫁，这事情你就没办法摆平啊！而且他是掌权的人啊。好，就是你先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圣经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它是启示。启示就是告诉你，在上帝的眼中，将来会是怎么样的事情。当你知道将来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将来看现在。好，两个将来是不一样的啊，假设是不一样的。好了，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你告诉我，天上的使者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是什么样，但是天上的使者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他没有妻子的问题，也没有丈夫的问题。使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哦？这个照圣经的字的话，所有用使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阳性，他没有出现过阴性的使者，所以有人就猜都是阳性啊。那我也不知道，到时候你们到天上见了面，你们就知道了。但是至少在天上的使者，他的重点在天上还是使者。来了，这就是你看圣经怎么看啊？使者一定是那个白色的吗？发光的吗？他要告诉你是复活的时候，是天上彰显的时候，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好，好，那下面呢，就是说第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不明白摩西的书荆棘篇所写的这个经文啊，非常难懂啊，非常难懂，我自己觉得非常难懂，我没有办法想象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一节圣经跟复活有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这样想的？非常难把它连起来啊！但是呢，我听过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讲，相对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啊，你们听听看。顺着前面撒都该人的思维，耶稣的回应是：你们想象将来会有婚姻的难题，我告诉你，将来没有婚姻的难题。为什么？如果你们读罗马书第七章啊，律法的规定，婚姻的关系存在于男女双方都是活着的时候，对吧？双方只要有一个人死亡，这个婚约，这个约就什么？就没有了，就失去它的效用。所以那个一方死亡，剩下来的一方，他可以再进入下一个婚姻，不受到不可以淫乱的这个诫命的辖制，对吗？因为前面那个约已经 break， 已经没有了，断掉了。所以婚姻的约只存在于什么？活着，两边都活着。那你先来看前面啊，七个兄弟通通娶过大嫂，结果都死了。你告诉我，哪一个婚约是存在的？一个都不存在了，对吧？一个都不存在了。换句话说，耶稣讲不娶不嫁，其实他也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没有这个事。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因为他们在地上七个都走了以后，就七个婚姻都不存在了。这个如果你读法律，很容易了解，很容易了解。因此像天上的使者，我觉得天上的使者暗示一件事情，他不在人间婚姻的约束里面，对吗？ 你告诉我，天使被上帝差派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要不要先发一个 email 给他的妻子，说我今天不在，晚上八点才会回来？ OK， 需要这样吗？应该是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好了，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先澄清这个观念。所以第二十六节提到死人复活，我们常常重点放在复活，可是复活有个前提是死人复活。二十五节，他们从死里复活。好了，接下来一个难题就是，如果死亡是一个约失效的一个根本，那么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死了，这个约在不在？你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在不在？如果在，凭什么说他在？如果不在，为什么说他不在？所以他跟死有关系，约跟死有关系。照讲啊，立约的双方都要活着才有约的问题，听懂了吗？所以只要有一方不在了，他就没有约的约束了。所以我有一个假设，就是亚伯拉罕死了，上帝是不是他的神？是。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他跟亚伯拉罕的约当成仍然有效，当成仍然有效，有一个最简单上帝的办法是什么办法？让他活着。只要他活着，或者上帝让他活下来，他就这个约就可以一直什么，一直有效下去。那你告诉我，上帝能不能让他活着？会不会让他活着？所以啊，你再读到第二十六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下面一句话重要，神不是死人的神。你注意啊，这个死很重要啊，因为如果这个人死了，跟上帝的关系就发生一个完全失去效用的改变，那么上帝这个约也失效了。那么上帝让这个约不失效，就是下面一句话是什么？活人的神。活人的神，这个活原文是个动词，是一个分词的状态，我们中文翻成活人的神，把它当形容词用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在这个上下文，我有一个自己的翻译，乃是叫人活的神，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这一节圣经跟复活能够搭起来，关键在上帝这边还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边？上帝这边。为什么？因为将来所有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复活，你告诉我在谁那边？上帝这一边。所以这个叫什么？你们因为不晓得上帝的什么大能，我们不相信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会有一个不是出于上帝的看法。所以你们最后要问自己一个最简单的，上帝能不能叫我活？你死了以后，上帝能不能叫你活？如果不能，尼采说的是对的，上帝什么？死了。因为约不见了。所以走到这种啊，已经不再是道理了，而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你不完全看见的一个所谓启示。 对撒都盖人来讲，对法利赛人来讲，对祭司长来讲，对文士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他们不是人子。基督教之所以叫基督教，不是犹太教，关键就在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叫人活的神。所以我们迟早在基督里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当这个复活发生的时候，我再解释第26节啊，这是我自己加进来的解释。他说我原文没有是啊，他说我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我，那换句话说，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同时是祖孙三代的神，对吗？你们去读创世纪，你们有没有读到过这三个人同时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回去查一下啊。那么这一节圣经已经过了上千年啊，来到了耶稣这个时代。他说我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换句话说他同时是爸爸的神、儿子的神、孙子的神。那只有一个可能，如果永远都可以持续下去，他做他们的神的话，只有一个可能，就他们必须都什么活着，都必须活着，这句话才有办法比较正确的被理解。所以他说你们错了，错在哪里啊？就是当然这段圣经其实真正要表达的是要告诉撒都该人，一个没有复活信仰的掌权人，他们会出现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的前提是没有充足的启示。第二，有了圣经，他们不能够想象上帝的能力，借着明白上帝的话语，将来会显明那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基督。好，我想啊，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如果再讲啊，我们就可能时间会超过，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啊。那下一次我们再从28节开始往后面分享。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就枉然劳力。上帝，愿你的道像明光照耀，不只让我们看见听见，也让我们明白相信，原来你是主所做的头盔房角石。若没有你，我们这整栋属上帝的殿都会崩塌。愿上帝成全你的话在我们身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